王钦若、林特富、丁卫、夏怂、子安七。王钦若，字定国，临江郡新玉人。父亲王仲华侍奉祖父王玉在鄂州做官，恰逢江水突然暴涨，全家搬到黄鹤楼。汉阳人望见楼上好像有光影，当天晚上王钦若出生。王钦若早年丧父，王玉疼爱他。太宗征讨太原时，王钦若才18岁，写了《平靖赋论》献到皇帝驻地。王玉任濠州判官，将要死时告诉家人说，我做官超过50年，谨慎用刑，救活的人很多，后代必定有兴旺的，大概在我的孙子身上吧。王钦若考中进士甲科，任亳州防御推官，升秘书省秘书郎，监管泸州税，改任太常丞，兼任三司礼、欠平邮司。当时吴兵古人杜之判官曾说，天下拖欠的赋税从五代到现在催收不停，百姓困苦几乎不能承受了，我将请求免除。王钦若一夜之间令蜀吏核查统计出数目，第二天呈报皇上。真宗大惊说，先帝难道不知道吗？王钦若缓缓说，先帝本来知道，大概是留给陛下收揽人心罢了。当天就免除拖欠赋税1000余万，释放囚犯3000余人。皇帝更加器重王钦若，召他到学士院考试，受任右正言、知制告，召为翰林学士。蜀地贼寇王君刚被平定，王钦若任西川安抚使，所到之处询问在押囚犯，从死罪以下一次减刑，凡所主臣的事宜措施大多得以施行。回朝后受任左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，应交四恩典，加官给侍中。何因百姓常德方控告临京县尉仁义贿赂王钦若得以考中进士，事情下交御史台审问惩治。当初王钦若在咸平年间曾主持贡举，仁义参加诸科考试，寄住在僧人仁雅的住所。仁雅认识僧人惠勤与王钦若交后，仁义与惠勤约定以银子350两贿赂王钦若，把数目写在纸上让惠勤拿去。恰逢王钦若已经入院，惠勤托王钦若的客人把所写的纸交给王钦若的妻子李氏，惠勤剪去纸上所写的银子100两，想自己吞没。李氏令奴仆齐瑞把仁义的名字写在手臂上，并把约定的银子告诉王钦若。仁义第二次参加考试第五场，齐瑞又拿着汤饮到贡院，王钦若秘密令奴仆索取银子，仁义没有立即给就考中离去了。仁雅急速送信到河阴，才归还银子。常德方得到那封信，报告御史中丞赵昌言，赵昌言奏闻，逮捕齐瑞等人后，也请求逮捕王钦若交给蜀吏。齐瑞本是亳州小吏，虽然跟随王钦若很久，但名字仍隶属亳州。王钦若就说，先前没有齐瑞，惠勤也不曾登门。皇帝正后待王钦若，命令行禀严成汉等在太常寺另外审问。仁义改口说，妻子兄长张驾认识之举官洪湛，曾一起到洪湛家，起初只是把银子交给两个僧人，不知道送达的主考官是谁。行禀等于是诬告洪湛接受了仁义的银子，洪湛刚出使陕西回来，而案件已经定案。当时张驾将死，齐瑞又全部逃走，王钦若因此得以坚持说，齐瑞是服役期满后才被雇佣在家，其他奴仆多是新招募的，不认识惠勤，所以都没有证据。洪湛被定罪削去官籍，流放儋州，而王钦若得以免罪。当时洪湛接替王旦入朝主持贡举，仁义已经考过第三场，等到官府没收洪湛赃物，家中没有，于是用洪湛借粮号的白银器皿充公，洪湛最终死在贬所。人们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但王钦若仗势，没有人敢说。景德初年，契丹入侵，皇帝准备亲征澶渊，王钦若自请北上，以工部侍郎、参知政事身份兼任天雄军，提举河北转运使，真宗亲自设宴送行。他向来与寇准不和，回朝后多次上表请求解除政事职务，被罢为刑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，不久兼任尚书都省修撰册府原规，如有褒奖赞美之事，王钦若自己署名表首致谢，如有错误受到谴责，则告诫书吏只说杨毅以下，他所作所为大多如此。年中改任兵部，升大学士，知通进营台司兼门下封博士。当初王钦若被罢免， 为他设置资政殿学士以示宠幸，寇准确定其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下。王钦若向皇帝申诉，又加大字，班次在承旨之上，以尚书左丞身份知枢密院事、修国史。大中祥符初年，人封善经度制治使兼判兖州，任天书一位副使。在此之前，真宗曾梦见神人说赐天书于泰山，就秘密告知王钦若。王钦若于是说，六月甲午，木工董座在礼泉亭北看见黄伯托在草上，有字不能识别，黄成立、王居政见上面有皇帝的名讳，来报告。王钦若得到后，备办仪仗奉导到射手，跪着交给中使，飞驰进献。真宗到韩方圆奉迎，拿出所进的天书在降祥瑞图给百官看。王钦若又说到了泰山脚下两次梦见神人，希望增建庙亭，到威雄将军庙，其神像如梦中所见，于是请求在庙中建亭。封禅礼成，升礼部尚书，命作射手送，升户部尚书，随从祭祀坟阴，又任天书一位副使，升吏部尚书。第二年，仁枢密使检校太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初学士朝炯草拟制书，误删去官衔，有诏令仍代吏部尚书。圣祖降世，加检校太尉。王钦若住宅在太庙后墙边，他自己说出入食喝倒之声，心中不安，于是改赐官邸于安定坊。七年，仁同天书科御史马之杰同在枢密院，向来厌恶王钦若，议论不相上下。恰逢泸州都巡检王怀信等上报平定蛮人功劳，王钦若久不决断，马之杰于是当面指责其短处，在皇帝面前争论。等到催促论功行赏，王钦若就擅自授予王怀信等官职，因此被罢免枢密使，指奉朝请，改任客御副使，直通进瀛台司，又拜枢密使，同平章事，上谕皇尊号，升尚书右仆射，判礼仪院，任会灵官使。有龟蛇出现在巩圣营，于是就地建祥元官，命王钦若总领。不久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第二年，仁景陵使翻阅道藏，得到赵氏神仙事迹四十人，画在廊庑。又过一年，商州捕获道士乔文义，藏有禁书，能以法术使六丁六甲神，自称曾出入王钦若家，得到王钦若所赠诗。皇帝以此问王钦若，他谢罪说不记得，于是以太子太保身份出朝判杭州。仁宗为皇太子时，王钦若自以东宫侍宝身份请求回朝，又任资政大学士，诏令每日赴资善堂侍讲皇太子。适逢辅臣兼领三少，王钦若因品级高请求换制，拜司空，不久受山南道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判河南府。与宰相丁未不和，因病请求到京师就医，未得答复，令其子王从义移文河南府，用车载病而归。丁未说王钦若擅自离开官守，命御史中丞薛应到府地审问。王钦若惶恐服罪，降为司农卿，分司南京，削夺王从义一官。仁宗即位，改任秘书监，启用为太常卿，知濠州，以刑部尚书身份知江宁府。仁宗曾写飞白书，恰逢王钦若有奏章道，于是大书王钦若三字。当时冯拯患病，太后有意再次任用王钦若为相，随即取自密封放在汤药盒中，派宦官携带赐予，并口头宣召他，到国门外人不知道。朝见后，又拜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御卿招印公使、昭文馆大学士、兼修国史。皇帝开始亲政，王钦若说平时百官升迁都有常规，做谦序图进献。真宗实录修成，晋升司徒，应交四恩典，封记国公。知少武军无职患病，请求调人外地，托殿中程余鄂以黄金送给王钦若，未送到，而无职又派衙吏到王钦若府地询问。王钦若抓住衙吏送官，吴直、余鄂都因此被贬。当初王钦若安抚西川时，吴直任新繁县尉，曾受到举荐，至此也应当因失察举荐而获罪，诏令不加追究。监役经史才到传法院，感染疾病急忙回府，皇帝亲临慰问，赐白金五千两。 去世后，赠太师、中书令、侍文穆，录用亲属及亲信20余人。国朝以来，宰相身后抚恤之恩，没有比得上王钦若的。王钦若曾说，年少时路过莆田，夜里起来看天中，红色纹理成紫薇二字。后来出使蜀地，到包城途中，遇到一人，告诉我说将来位置宰相。离去后，看他的名帖，则是唐代宰相裴度。等到显贵，就好神仙之事，常用道家刻一件坛场以礼神，朱笔写紫薇二字陈列于坛上。上表在莆田修裴度祠，授官其一孙，自写文章记述其事。真宗封泰山四坟阴，而天下争相说福瑞，都是王钦若与丁谓倡导的。曾建议皇帝亲自拜谒元德皇太后别庙，为庄穆皇后行七福。议论者认为天子应当断绝旁系亲属的七福，王钦若所言不合理智，又请求设置仙蚕和寿星祠，升天皇北极地作于交坛第一龛，增加执法孙兴之位，另外制定王宫以下车路鼓吹，以备拜官婚葬。所著书有鲁布记、统管义范、天书遗志、圣祖事迹、义圣真君传、五岳广文记、列宿万灵、朝真图、罗天大教仪。王钦若自以为深通道教，有很多建树和阐明，领教道书共增加600余卷。王钦若形貌矮小，脖子上有坠瘤，当时人称之为影香，但智谋过人，每当朝廷有所新作，总是委屈迁就，以迎合皇帝心意，又生性机巧，敢于矫饰荒诞。马之杰曾斥责他的奸邪情状，皇帝也不加罪。后来仁宗曾对辅臣说，王钦若久在政府，看他的所作所为，真是奸邪。王曾回答说，王钦若与丁谓、林特、陈鹏年、刘成圭当时称为五鬼，奸邪险诈，确实如圣谕所说。王钦若之子王从义，中官赞善大夫，追赐进士及第。后来五子以兄弟之子为后嗣，林特字世奇，祖父林奎在闽国任南建州顺昌令，因而定居顺昌。林特年少聪颖，10岁时夜见江南李景献上所作文章，李景认为奇异，命作赋，一会儿就写成，授观澜台教书郎。江南平定后，伪官都入朝拜见林特，秀葬文章进献。太宗任他为长葛尉，改遂州路士参军。任满还朝，命中书引队，授大理寺丞，通判陇州，有政绩。田仲进镇守永兴，太宗因田重进士5人，选林特与杨谭一同任通判，每人赐白金200两给石凤。恰逢出兵五路讨伐李继迁，都率所部转运粮草，提前完成。吕蒙正征召他通判西京留守事，吕蒙正入相，推荐他入朝判三司户部勾院。梁鼎制置陕西清白岩，前后上奏建议不同，真宗选林特与之永兴军张永一同商讨利害，所奏符合旨意。累次升任尚书祠部员外郎，为户部副使，诏令赴内朝。三司副使参与内朝，从林特开始，改盐铁副使。真宗北征，命他同知刘司三司公事，升司封员外郎。皇帝夜陵任行在三司副使，诏令与刘成圭、李普比较江淮查法。于是裁定新制，每年增加赋税100余万，林特升祠部郎中。封泰山四坟阴都为行在三司副使。以又建议大夫权三司使，修谕清招阴公副使。将四太清宫派林特储备供具，任行在三司使。李成晋级侍中，为修景陵宫副使，兼修兖州景陵宫太极官。招阴公成升上书工部侍郎，正式任三司使。枢密使寇准说林特奸邪，又多次与他争论政事，皇帝为此贬寇准，林特在职如故。后罢三司使，以户部侍郎同御卿招阴公副使。兖州公关城升吏部侍郎。天禧元年为修上圣祖宝册，副使转尚书右丞。当时天下富足，丁谓以福瑞土木工程迎合皇帝心意，而因林特有心计，让他管理财力以辅助。但林特也天性邪险，善于附会，所以丁谓始终与林特交好，当时与陈鹏年等号称五鬼， 记载在《王钦若传》。仁宗在东宫，林特以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改詹事，丁谓想引荐他为枢密副使，而李迪坚持不可。仁宗即位，进行部尚书、翰林侍读学士，丁谓被贬，林特也被削职至许州。还朝以户部尚书之通进宁台司、判尚书都省，勾当三班院。林特身体一向瘦弱，但从未请过一天假，等到得病才五天就去世。赠尚书左仆射，太后派中使祭祀殿殿。丁谓机敏精明，喜欢处理政务，整日坐在公案前不知疲倦。真宗多次向他询问朝廷大事，丁谓趁机重伤他人，人们因此畏惧他。他奉诏撰写了《会稽录》30卷，又撰写了《东风西寺朝夜太清恭庆寺总历》36卷。他的儿子丁维、丁朱、丁维也有为官才能，历任官职至三司盐铁副使，以秘书监的官职退休后去世。丁朱官至司农卿，知寿州，处理政事苛刻急躁，鼓角将夜间进入州衙，他拔下唐剑的铁钩将其击杀。丁谓字谓之，后改字公言，苏州常州人。年少时与孙和关系友好，一同绣葬文章拜见王禹偁，王禹偁大为惊讶，并十分器重他们，认为自唐朝韩愈、柳宗元之后200年才有这样的作品，世人称他们为孙丁。淳化3年考中进士甲科，任大理评事，通判饶州。过了一年任直使馆，以太子钟允的身份担任福建路采访使。回朝后上奏察言的利弊，于是任转运使，受三司户部判官。狭路蛮人侵扰边境，朝廷命他去考察。回朝上奏符合旨意，兼任狭路转运使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工部员外郎。适逢将川峡分为四路，改任夔州路。当初王军叛乱，朝廷征调师前高西州的蛮人子弟来抵御贼寇，不久这些人反而成为寇盗。丁谓到任后，召集他们的首领开导小狱，并说有诏令赦免不杀。首领感动流泪，愿意世代进贡，于是刻石立誓，树立在边境上。蛮人地区粮食丰富，但常缺盐，丁谓允许他们用粮食换盐，蛮人非常高兴。在此之前屯兵施州，而从夔州、万州运送粮食，至此百姓没有转运粮饷的劳苦，施州各寨的积蓄都可以供给。特升刑部员外郎，赐白金300两。当时西蛮的另一个部落有入侵的，丁谓派高西两州的首领率领部众讨伐攻击，出兵支援他们，擒获生蛮660人，夺回被掠去的汉人400余人。又上奏说黔南蛮族多有好马，请求设置馆舍，供给民帛，每年收购。之后迁移设置夔州城寨，都是丁谓所规划。任职5年，没有人替代，于是下诏令推举代替自己的人，于是入朝代理三司盐铁副使。不久擢升之至告，判例不留内权。景德4年，契丹侵犯河北，真宗亲征澶渊，任命丁谓为之运州监骑、蒲等州安抚使，提举转运兵马巡检视。契丹深入，百姓惊扰，争相前往杨流渡口，而船夫乘机谋利，不按时渡人。丁谓取来死罪囚犯，假扮成船夫，在黄河边斩杀，船夫恐惧，百姓得以全部渡河。于是部署安排，让百姓沿河举旗帜，敲击雕斗，呼喊声传出100多里，契丹于是退去。第二年，诏入为右谏议大夫，代理三司使。进城会稽录以景德4年百姓赋税户口的不及，比较咸平6年的数字，全部上呈使馆，请求从今以后以咸平年间的不及为标准，每年比较数字上报。真宗下诏褒奖他。不久加枢密直学士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商议封禅之事尚未决定，真宗询问经费情况，丁谓回答说国家大计有余，于是决定封禅。于是下诏命丁谓为冀度泰山路粮草使。当初商议在宫城前地营建玉清昭阴宫，身边有人觐见。真宗召见询问，丁谓回答说陛下拥有天下的财富，修建一座宫殿供奉上帝，并且借此祈求皇嗣，群臣有阻止陛下的，希望用这个理由来应对。王旦秘密上书觐见，真宗用丁谓的回答告知他， 王旦不敢再说话，于是任命丁谓为修玉卿招印公使，又任天书服侍使，升给侍中，正式受任三司使。祭祀焚阴时，任行在三司使。建造会灵官，丁谓又总领其事，升尚书礼部侍郎、进户部、参知政事。建安军铸造玉皇像，任迎奉使。朝谒太清宫，任奉祀京都制置使、判亳州。真宗赐宴赋诗以表示恩宠，命他暂管驾前兵马事。丁谓进献白鹿和灵芝95000株。回朝后，判礼仪院，又任修景陵公使，摹写天书刻玉籍，玉卿招印公副使。大内火灾，任修器使，历任工部、刑部、兵部尚书，两次任天书一位副使，寿平将军节度使，知升州。天禧初年，调任宝信军节度使。天禧三年，以吏部尚书再次任参知政事。同年，在南郊祭祀，辅佐大臣全部升官。依照旧例，曾任宰相而授书密使，才能升迁仆射，于是任命丁谓为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。当时寇准为宰相，特别厌恶丁谓，丁谓罗织他的过错，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。不久受丁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、兼修国史、玉卿昭英公使。周怀正事件失败，商议再次贬谪寇准，真宗打算将寇准贬到江淮一带，丁谓退朝后将他贬为道州司马。同僚不敢说话，只有王曾用真宗的话质问丁谓，丁谓回头说居亭主人不要再说了，大概是指王曾借住宅给寇准。之后下诏皇太子听政，皇后在内裁决政事，以二府兼东宫官，于是加丁谓门下侍郎兼太子少傅，而李涤先以兼少傅，于是加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。按照旧例，左右丞不是两省侍郎所兼任，而丁谓特意借此压制李涤。丁谓所交好的林特从宾客改任詹事，丁谓想引荐他为枢密副使兼宾客，李涤坚持不同意，于是大声责骂。入宫奏对时，李涤指责丁谓奸邪不法之事，愿与他一起交付御史台审理，此事记载在李涤传。真宗于是扣下之前的任命不下达，于是罢免丁谓为户部尚书，李涤为户部侍郎。不久任命丁谓为之河南府，李涤为之运州。第二天入宫谢恩，真宗追问争执的情况，丁谓回答说不是臣敢争执，是李涤愤怒骂臣罢了，愿留任。于是赐座。左右想设置墩子，丁谓回头说有旨恢复平章事，于是改用戊子，随即入中书省照常处理政事，仍进尚书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兼太子少师。天章阁建成，受司空。乾兴元年，封晋国公。仁宗即位，晋司徒监事中，仁山陵史。寇准、李涤再次被贬，丁谓取来制书草稿改写说，当丑恶之徒干犯法纪之际，适逢先王患病之初，遭受如此震惊，以至于病情加重，凡是与寇准交好的人全部驱逐。当时二府商议决定，太后与皇帝每5天一次驾临便殿听政。得到旨意后，而丁谓暗中勾结内侍雷允公，让他秘密请求太后降下手书，军国大事进城用印画押。学士起草制书辞令，雷允公先拿给丁谓看，阅毕才进城。大概丁谓想独任雷允公传达宫中旨意，而不想让同僚参与机要正事。雷允公倚仗丁谓的权势，更加横行无所顾忌。雷允公正担任山陵都监，与判司天监行中和，擅自更换皇堂地点。夏守恩率领工徒数万人挖地，土10个半，众人议论纷纷，害怕不能成功，中途停工，奏请待命。丁谓包庇雷允公，迟疑不决。内侍毛昌达从灵地回来，将此事上奏，诏令询问丁谓，丁谓才请求派使者查看。之后都说用回原地点，于是下诏冯整、曹利用等人到丁谓府上商议，派王曾复查，于是诛杀雷允公。几天后，太后与皇帝坐在承明殿，召冯整、曹利用等人告谕说，丁谓身为宰辅，竟然与宦官勾结。于是拿出丁谓曾托雷允公让后院工匠打造的金酒器展示，又拿出雷允公曾求丁谓管勾黄城丝及三司牙司的状子，接着说，丁谓先前依附雷允公奏事， 都说已经与你们商议决定，所以都批准了，并且迎奉先帝灵请，而擅自变动更改，几乎误了大事。冯整等人上奏说，自从先帝去世，正事都是丁谓与雷允公共同商议，声称得到宫中的旨意，臣等难辨真假，依赖圣上神明察觉其间，这是宗庙社稷的福气。于是将丁谓为太子少保，分司西京。按照旧例，罢免宰相都需降制书，当时想迅速执行，指令冯整等人在殿庐赵舍人起草辞命，仍张榜朝堂，布告天下，追夺其子丁拱、丁许、丁启、丁武一官，削去丁拱的管职。在此之前，女道士刘德庙曾以巫师身份出入丁谓家，丁谓败露后逮捕刘德庙，内事审讯。刘德庙供认，丁谓曾教他说，你所做的不过是巫术之事，不如假托老君预言祸福，足以打动人心。于是在丁谓家中设神像，夜间在园中设轿，雷允公多次前来祈祷，等到皇帝驾崩，将他引入宫中，又因挖地得到龟蛇，让刘德庙带入宫内，谎称从他家山洞中得来，又教他说，皇上如果问你所侍奉的如何知道是老君，只说相公不是凡人，应当知道。丁谓又作颂，题为混元皇帝赐德庙，言语涉及妖异荒诞，于是贬为崖州司户参军，诸子全部停职。丁启又因与刘德庙通奸，除名发配赴州，抄没其家，得到四方贿赂的财物不可胜数。其弟丁宋、丁说、丁建全部降官贬黜，因丁谓而受牵连罢官的，从参知政事任中正以下十数人。在崖州过三年，迁雷州，又五年，迁道州。明道年间，受秘书监退休，居住在光州，去世。下诏赐钱十万，绢百匹。丁谓机敏有智谋，奸诈狡猾超过常人，文字数千百言，一看就能背诵。在三司时，案牍繁多复杂，官吏久难解决的，他一句话就判明，众人都释然。善于谈笑，尤其喜欢作诗，至于图画、博弈、音律，无不精通。每逢休假汇集宾客，全部陈列出来，听凭人人自辩，而丁谓在其中从容应接，没有人能出乎其意。真宗朝营造宫观，上奏祥瑞之事，多是丁谓与王钦若所引发。当初商议营建昭应宫，估计工程量需要25年，丁谓令人夜以继日，每画一壁给两根蜡烛，7年才完成。真宗去世，商议起草遗诏，军国大事兼取皇太后处分，丁谓于是增加权字。等到太后临朝听政，又商议每月进钱充作宫中使用，因此太后身为厌恶，通过雷允公之事一并记录丁谓前后期往之事，将他流放。在贬所专门从事佛教因果之说，所著诗文也有数万言。家寓居洛阳，曾写信自责，叙述国家厚恩，告诫家人不要轻易怨恨，派人送交给洛阳守刘烨，请求交付其家，告诫使者等刘烨会集中辽时送达。刘烨得信不敢私藏，立即上奏。皇帝看了感到悲伤，于是迁雷州，这也是出于揣摩。丁谓最初通判饶州，遇到一人说，你的相貌像李赞皇，不久又说，赞皇不如你。夏耸，字子乔，江州德安人，父亲夏承浩，太平兴国初年进城平靖策，捕兽又试进，隶属大名府。契丹入侵，夏承浩从小路发兵，夜间与契丹遭遇，力战而死，追赠崇仪使，录用夏耸为润州丹阳县主簿。夏耸天资聪明敏捷，好学，从经史、百家、阴阳、律例、外治佛老之书，无不精通，写文章典雅华丽，举贤良方正，擢升光禄四成，通判台州，召入直籍贤院，人国史编修官，判三司都摩堪司，多次迁升至右正言。真宗驾临亳州，任东京留守推官。仁宗初封庆国公，王旦多次称道夏耸的才能，命他在资善堂教书。不久同修起居住，任御卿昭应公判官兼领景陵宫会贞观事，升上书礼部员外郎，知制稿史书修成，升户部。景陵宫建成，升礼部郎中。夏耸娶杨氏，杨氏也擅长书法，有心计。 等到夏怂显贵，多内宠，逐渐与杨氏不和睦，杨氏凶悍嫉妒，就与弟媳收集夏怂的隐秘之事，偷偷出去诉讼。又夏怂母亲与杨氏母亲互相辱骂，一同告到开封府，开封府将此事上报，下谕使台查办，夏怂被降为直方员外郎，知黄州。后二年，调任邓州，又调任襄州。正值饥荒，大开公仓不足，夏怂又劝说州中大姓，让他们出粟，得二万斛，用以保全救活四十余万人。仁宗即位，升户部郎中，调任寿州、安州、洪州。洪州风俗崇尚鬼神，多巫习惑民。夏怂在部中查得千余家，敕令还归农业，毁掉齐烂社的祠庙，并上报。夏诏将这以南全部禁绝。夏怂才智过人，急于进取，喜欢结交朋友，善于运用权术，反复无常，世人认为他是奸邪之人。当太后临朝时，他曾上书请求参与修撰《真宗实录》，没有得到答复。不久后母亲去世，他秘密潜回京师，依靠宦官张怀德作为内助，宰相王钦若一向与夏怂交好，因此帮助他，于是夏怂被起复为之至告，担任景陵判官，判级贤院，以左司郎中身份任翰林学士，勾当三班院兼侍读学士、龙图阁学士，又兼一经润文官，升任谏议大夫、仁枢密副使、修国使，升给侍中。当初对武臣的赏罚没有标准，官吏得以上下其手作奸犯科，夏怂汇集潜力，著为定例，事情都按潜力执行，改任参知政事、祥元官使，增设贤良等六科，恢复百官轮对，设置离检使，都是夏怂建议的。他与宰相吕夷简不和，再次担任枢密副使，升刑部侍郎。史书修成后，升兵部侍郎，不久又升尚书左丞。太后去世后，夏怂被罢免为礼部尚书，知襄州，改知颍州。京东地区连年饥荒，调任青州兼安抚使。过了一年，罢免安抚使，升刑部尚书，调任应天府。宝元初年，以户部尚书身份入朝任三司使。赵元昊反叛，夏怂被任命为奉宁军节度使，知永兴军，允许他根据情况灵活行事。调任中武军节度使，知荆州。回朝后，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招讨，升宣徽南院使。与陈执中在军事问题上意见不合，朝廷下诏将他调往福州驻扎。当初夏怂在荆州时，朝廷派庞吉去与他商议军事。夏怂上奏说，不久前李继迁叛逃，屡次侵犯朔方。至到初年，洛院使白守荣等人率领重兵护送40万粮草，在普洛河遇到敌寇，粮草和士兵全部覆没，白守荣仅以身免。吕端起初想发兵从灵府、敷衍、环庆三路直趋平下，袭击敌巢，太宗觉得困难，后来命令李继龙、丁罕、范廷照、王超、张守恩五路进讨。李继龙与丁罕合兵行军10天，没有见到敌人。张守恩遇到敌人却不攻击。王超和范廷照到达乌白池，因为各路将领延误期限，士兵困乏疲惫，相继撤回。当时李继龙在季捧入朝之后，曹光实偷袭之余逃遁困窘，但多年仍不能剿灭。先皇帝鉴于追讨的弊端，告诫边关将领谨慎烽火，严格军队，敌人来了就驱逐，走了不要追捕。然而拓跋的领地自从灵武陷落、瀛州、随州割让之后，凭借朝廷的威势，他们所隶属的不过是一些河外的小枪而已。何况得名元昊相继猖獗，以继迁当年的困窘对比元昊现在的富实，形势可想而知。以先朝屡胜的士兵对比当今关东的军队，勇怯可知。以兴国年间习战的将帅对比延边未经实战的将领，巧拙可知。继迁逃窜潜伏在平下，元昊盘踞在河外，地势可知。如果分兵深入，粮草无法支撑，军队行进在敌境，利于速战。如果前进，则敌人避开锋芒，后退则敌人追击其后，军队疲惫，粮草耗费，实在令人忧虑。如果直捣其巢穴，必须渡过大河，长船巨舰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备办的。如果用浮囊和缆绳连接前进，我军半渡时敌人乘势掩击， 不知有什么计谋可以抵御。我认为不比较主客的利弊，不计较攻守的便利，而议论追讨的不是好计策。于是分条上奏十件事。当时边臣大多主张征讨，朝廷也倾向于他们，而夏竦说出兵不利。不久朝廷下诏以金元、敷衍两路兵进讨，恰逢元昊逐渐请求归附，范仲淹请求保留敷衍兵，因此金元兵也没有行动。中原的军队最终没有出塞。夏竦上奏的十件事：一、训练强弩兵作为骑兵；二、笼络蜀羌作为藩篱；三、诏令古斯洛父子合力破贼；四、根据地形险易远近、寨栅多少、军事勇怯来增减屯兵；五、诏令各路互相应援；六、招募本地人为兵，各州招募一二千人来代替冬兵；七、增置弓手、壮丁、猎户以备守城；八、沿边小寨不要囤积粮草，敌人攻得急就放弃小寨，退保大寨，以保全兵力；九、关中百姓因犯罪或过失的，允许他人缴纳粮食赎罪，一斤铜折合五斗粟米，以补充边际；十、裁减沿边冗兵、冗官以及减少骑兵，以缓解粮草运输。当时朝廷大多采用了他的建议。其中招募本地人为兵的命令下达后，杨协上奏说西部兵力比起季迁时增加了十之七八，官府疲于供应，如今各州又增加一二千人，那么每年费用不可计量。如果训练士兵，使之精锐，选任将帅，寻求方略，自然能以寡击众，以逸当百。夏竦说土兵训练可以代替冬兵，这是空话。自从得名归附以来，冬兵尚且不能替代，何况今天呢？朝廷将杨协的意见交给夏竦讨论，夏竦上奏陕西房丘的弊病没有比冬兵更严重的，他们不习惯登高，不耐寒暑，骄横懦弱，相习成风，而俸禄供给却很优厚。土兵熟悉本地，各自保卫家乡山川道路，他们都熟知，每年节省粮草数以万计，而且招募聚集百姓，可以避免他们因饥饿而为盗贼，代替冬兵冬归，以保卫京师，这是万世之利。杨协想以寡击众，恐怕是空话。杨协又上奏说，自古将帅深入敌境，霍去病只率领轻骑八百，直接远离大将军数百里去求取战利，斩杀俘获超过己方人数，又率领万骑越过乌力，讨伐赤蒲，渡过胡奴，经过五个王国，越过胭脂山一千多里，合兵在高兰山下激战，杀死楼兰王、俘虏侯王，活捉浑邪王之子，缴获修图王的祭天金人。赵充国也以万骑破仙陵，李靖以骁骑三千破突厥，又以精骑一万到达阴山，斩首千余级，俘虏男女十余万，擒获协力可汗献上。自汉朝以来，以少击众的例子不可胜数。夏竦在金元只是守城垒，据守险阻，敌人来了就抵御，走了就放过，没听说他出兵。夏竦害怕作战可能会失败，只是以兵少为借口罢了。夏竦说土兵各户乡土，自古兵有九地，士卒接近家乡称为散地，是说他们容易离散。只以进士来说，隔门之后王文恩出兵败北，土兵都逃窜，只有东兵仅二百人，杀敌很多。由此可知兵力的强弱不在于东西，在于将领有谋还是无谋。如今边郡参用东兵土兵，如果全部罢免东兵也不是好计策。古人有言，不是陇西的百姓有勇怯之分，而是将吏的统御方法巧拙不同。如今防边的东兵每人每月受米七斗五升，土兵二担五升，而夏竦却说东兵俸禄供给优厚，这也太不明事理了。夏竦又说招募土兵训练来代替东兵，况且土兵数万，必须招募足额并加以训练，即使三两年也不能见到成效，精兵尚且担心败逃，岂有骤然加以训练就能取胜的呢？夏竦的提议于是被驳倒。夏竦本意是在朝廷任职，等到被委任处理西部边事，颇有一为故弊之意，又多次请求解除兵权，改判河中府，调任蔡州。庆历年间被召为枢密使，谏官御史纷纷上奏章论和，夏竦在陕西未诺，不肯尽力，每次议论边事只是罗列众人的意见，直到派遣赤使亲临监督 才陈述实策。曾经出巡边地，将士兵安置在中军帐下，几乎导致兵变。元昊曾悬赏的夏怂首级者给钱3000，他被贼人如此轻视侮辱，如今再任用他，边疆都会离心。而且夏怂挟诈认属，奸邪清显，与吕夷简不合，夷简畏惧他的为人，不肯引他为同列，退位之后才容留他以消除旧怨。陛下勤于政事，首先任用心怀奸诈不忠之臣，如何能求得治理？恰逢夏怂已经到达国门，言官论奏不止，请求不让他入见。谏官于禁又说，夏怂多次上表称病，等到听说被召用，变成一马疾驰。如果不早做决断，夏怂必定坚决请求当面陈奏，叙说恩情，感激涕零，再由左右为他说话，那么圣听就会被迷惑了。奏章多次呈上，当日下诏夏怂返回镇所，夏怂也自己请求交还符节，调任亳州，改授吏部尚书。年中，加资正殿学士。夏怂到达国门时，皇帝将弹劾他的奏章封侯给他看。到了亳州后，尚书万言为自己辩解，又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、河阳三城节度使、判滨州，请求恢复设置宦官为走马承受。第二年，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大名府。又过一年，被召入朝为宰相。制书下达后，谏官御史又说，大臣和睦则正式休明，夏怂先前在关中与臣职中意见不合，不可让他们共事。于是改任枢密使，封英国公，请求将河北分为四路。清史官夜间闯入宫中，企图作乱，掌管皇城司的人都因此获罪被驱逐，只有杨怀敏被降官，仍认领入内，都知如故。言官认为夏怂勾结杨怀敏而曲意庇护他。恰逢京师同一天无云而雷震五次，皇帝正在便殿，急忙召翰林学士张方平来，对他说，夏怂奸邪，以致天变如此，应该把他外放。于是罢免他为之河南府，不久赴本镇加监侍中。举行明堂大礼时，调任武宁军节度使，晋封镇国公，赏赐与辅臣相等。将相在外，遇大礼有赏赐，从夏怂开始。不久因病回家去世，赠太师、中书令。赐世文正，刘昶说，世人认为夏怂奸邪，而谥号为正，不可改谥文庄。夏怂以文学起家，名重一时，朝廷的重大典册多委托他撰写。他多识古文，学习其字，甚至夜里用手指在皮肤上划写，有文集100卷。他为郡守时有志记，喜欢制定条规，在乡里建立保武之法，以致盗贼不敢作案，但百姓苦于烦扰。治军尤其严格，敢于诛杀，但遇到士兵疾病死丧，抚恤十分周到。曾有龙骑族戍守边郡，飘掠州郡无法制止，有人秘密报告夏怂。当时夏怂在关中，等他们到来，召来责问，诛杀殆尽，军中大为震撼。他的威略大多如此，但生性贪婪，多次在辖区内经商。在滨州时，让仆人贸易，被侵吞财物，竟将仆人杖杀，积累家财数以万计，自己的生活尤其奢侈，养了很多歌妓，在各地暗中侦查僚属，使他们互相猜忌，以刺探事情，对待家人也是如此。他的儿子夏安期，字青青，因父亲恩应任将作监主簿、赵氏赐进士出身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，擢升提点京湖南道刑狱，任开封府推官、改判官、判三司盐铁钩院，出京任京西转运使。辖区内有盗贼起事，劫掠州县，而光化军戍卒相继叛乱，势力即将联合，夏安七都帅将力追捕斩杀殆尽。调任河东转运使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工部郎中，调任江淮发运使，入朝为三司户部副使。恰逢元昊那款西部边境罢兵，朝廷命他前往陕西与各路经略安抚司商议削减边费，他奏请裁减吏员及淘汰边兵中不能胜任议事的50000人，擢升天张阁代制，遂任陕西都转运使，调任河北升兵部郎中。当时夏怂为枢密使，为他请求归还所降的官职，请求到淮这一代任一郡守。于是又任工部郎中、江淮发运使、 调任之永兴军。晋龙图阁直学士，吏部郎中，知魏州。挑选弓箭手，得到骁勇者万人为步兵，骑兵又有其一半，交以战阵法，因此土兵胜过其他路。又登记塞下闲田，招募百姓耕种，每年得谷数万斛，以备赈济发放，名为代仓。生又建议大夫、晋枢密直学士，调任延州。未到任，父亲去世，扶桑期满，辞去所进官职，又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，提举吉喜官，以学士身份在之延州。延州东北靠山，没有城郭，敌骑曾乘机侵袭。夏安期到任后，立即大筑城墙。当时正值暑天，士卒有怨言，夏安期反而下令城墙再扩大数百步，对他的部下说：“敢说闲话的斩首。”亲自督工，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。元昊请求划定疆界，朝廷想派使者询问夏安期。夏安期回答说：“此事不值得烦劳王使，派牙校即可办理。”于是决定。突然得病去世，夏诏派中使护送他的灵柩回乡。夏安期虽然凭借父祖的资历，但颇以才干自勉，朝廷多次任用他，然而他没有学问，却请求入仕精研，被世人讥讽。他的奉养和歌舞伎乐不比他父亲差。论说王钦若、丁谓、夏竦，世人都只认他们是奸邪之人。真宗时期，天下太平，文治和谐，群臣顺从都来不及，而封禅的提议由丁谓促成，天书的谎言由王钦若开启。所谓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，难道就是这样的吗？夏竦暗藏阴谋，猜忌阻挠，罗织罪名以达到目的，一旦居于执政之位，排斥异己接连不断，这是多么患得患失啊。王钦若因贪赃受贿被官吏论罪，他能免于惩罚已是幸运。然而这些人结党作恶，诋毁正直，几乎败坏国家，而丁谓更是其中的罪魁祸首。